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
效。
夫妻
是
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制作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电台的支持。那么《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说到婚姻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在这个生活里边呢，有各样的烦恼，也有各样的快乐。我们借着在这儿分享一些事例呢，让大家可以反思，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还有什么需要学习的空间。那根据语言专家的发现，就是说女生啊，每天讲话的字数呢，大概是50000个字左右，可是男生呢，只需要讲一半就够了。让我们看看啊，如果是先生在外边工作，而妻子在家里负责带孩子，那好了，这个丈夫啊，每天下班回家，那该说的25000个字呢，可能早在上班的这一天的光景中呢，都用光了。而太太的这50000个字的话匣子呢，却是等到先生回家的时候才说，才打开。这个时候啊，不需要什么婚姻专家，都能够猜到这对夫妻在沟通方面将会出现什么问题了。一直以来呢，我们都知道在语言表达方面呢，男人跟女人呢确实是不一样，这也是引起很多家庭冲突的一个导火线了。那么当男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呢，可能就是去寻找答案，或者是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想办法解决是一回事，能不能解决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事情并不好像他们想象中那样子可以马上解决的时候呢，也就是他们遇到压力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啊，他们常常会把自己关在不同的洞穴里面。那这些洞穴呢，可能是运动，可能是打球，可能是看报纸、看电视，不然呢，就是上网。那这些都是男人用来逃避困难的方法。那说到这里呢，我相信很多妻子们呢会在收音机旁边的点头称是。我们为人妻的都遇过这样的困境，是不是？你这边干着急，可是那边呢早已退避三舍，不要跟你冲突，他也没有想出要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呢 好像沟通的渠道呢，都被他的那个冷冷的面孔呢切断了。这个时候，很多女人就会很生气，也会发脾气，那么就更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男人一看到自己的妻子在发脾气，他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跟你一起吵呢，可能他会害怕、担心你生气，事情越闹越大。可是不跟你吵呢，他就要逃避了，是不是？可是他这一逃呢，也惹得女人呢是更气了，对不对？那我们再分析一下，当女人一遇到难题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我觉得女生解决的方法呢与男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刚刚说了，男人呢是直接用行动来解决问题，或者是埋首于其他的事，譬如工作啊、运动中，这样子来应付这个压力。可是呢，女人呢却是用谈话聊天来干什么，来倾诉她内心里面的一些个为难之处。所以我们说，女人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其实问题呢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了。虽然对方呢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解决她的问题，但是当她能够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那哪怕是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只要对方愿意坐下来听她说就够了。那这是男人女人很明显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找心理辅导的人呢，很大多数呢都是女性。因为女性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而男性呢则是宁死呢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所面对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们说的俗一点呢，可以说是男人呢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这个要面子呢就变成了他心里的障碍，让他们的心灵呢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当然这样子身体呢也是不断的被腐蚀。而女人因为有了这个倾诉的对象，这无形中就找到了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了，因而呢可以脱离那些个压力的捆绑。但是呢男人呢却一直被自己呢关在这个沉重的忧郁的笼子里面了。有的时候啊，当做丈夫的不肯花时间来听自己的妻子倾诉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呢，那做妻子的呢就只好花钱去找辅导倾诉他们的难处。那其实如果做先生的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听太太诉苦啊，听妻子在那儿啊讲讲自己心里面的感受，不但可以省了妻子看心理医生的花费，也能够因此呢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真是何乐而不为呢？那当然在这儿呢我也要很公道的说一句，那我们这些做妻子的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面对问题的时候呢焦点不是很集中，可能拉拉杂杂的说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啊，或者是埋怨的话。谁老愿意听你埋怨呢？如果我们的话题可以啊稍微修正一下，你倾诉但是不要带着太多的负面的感情，这样子呢让先生听的呢也比较舒服一些，其实啊这个问题也可以给解决的。那我们说沟通呢是不容易的，而沟通达到效果呢更需要两方面呢都用心的去营造去学习。因此呢在夫妻之间这个沟通语言还有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呢，都是两个人需要不断的协调不断的学习的事情。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到男人呢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呢的确是不如女人强。一般来说呢，男生这个语言的表达能力呢从小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些个小女孩呢都是能说善道的。男孩子呢在小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害羞的，或者是能说会道的话呢，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他怎么说这么多话呢，好像在他小时候就受到了一些个压制，多说话呢就好像是不是一个男孩子的表现了。那有了这些个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呢， 这个可以说是社会整个大环境的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我们说，男孩子小时候啊，玩的玩具呢，与对象跟女孩子就不大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想想看啊，很少男孩子小的时候就喜欢玩洋娃娃的，是不是？通常都是汽车啦、飞机啦、大炮啦、刀啊、枪啊、球啊，对不对？可是女孩子呢，从很小他们就很喜欢娃娃啦啊，然后跟朋友呢也玩一些个家家酒的这一类的游戏。那我们看到啊，这个玩具其实已经很大的分别了，对不对？男孩子的东西呢都是物体性的，而女孩子呢从小就从游戏中呢训练和人的沟通，有这样的模式了。所以和男生比起来呢，女生可以说从小就被教养成为一个沟通的高手了，自然这些个语言表达能力呢也可以说是进步的很快了。那刚刚我也提到了这个数字，对不对？女生每天讲话的字数呢大概是50000个字左右，而男生呢只需要说一半就够了。也说了啊，如果这个丈夫在外边工作，他可能这一天里面呢已经把他要说的这25000个字呢已经说完了，回到家里就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可是在家里面负责家务啊看孩子的妻子呢，他那50000个字可能只说了10000个字，对不对？等着丈夫回来呢，准备打开话匣子的时候呢，丈夫已经没话可说了。这就是很多婚姻中的一个沟通方面的一个难处了。那么呢，我们现在明白了，女人的用字能力比男人强，就能够理解到为什么男人呢总是在争吵啊口角当中呢被太太比下去了，对不对？也有研究发现，当男人在生气的时候，他们的血压与心跳呈现出三级跳的现象，不出10秒呢就可以快速的上升。反观女人的血压与心跳呢却反应平平，当血压升高的时候，人类脑袋的反应呢会比较慢了，对不对？比平常就慢了。因此呢，原本语言表达能力已经输给女人的男人呢，更因为生气而血压又升高了，而不能够有效的用字来表达了。因此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在口头上丈夫总是输的那一方，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男人为了面子上挂不住，很多呢最后呢总是笨笨的诉诸于暴力了。这便是家庭暴力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源头了。那说到了这个夫妻之间的争吵呢，我就在书上呢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话说啊，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呢，日本人呢打到了长沙，而占领了湖南的全境。那个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想逃难，没有钱的就挑着行李扶老携幼的匆匆上路，有钱的人家呢就坐木船走水路向南方的一路开拔。在一条船上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妻，男的文质彬彬，穿着长衫，像是一个教书的先生。那个女的呢也是穿着裁剪合一的旗袍，怀里面呢还抱着一个吃奶的胖孩子，还有一个女佣跟着。一路上啊，只听见那位年轻的太太不停地在低声数落和埋怨先生的不是。那个先生始终一声不响地静静地听着。突然之间呢，那位先生站了起来，对着他的这个妻子大叫说，你再说我就跳到江里去。可是这个女人一听也站了起来说，跳就跳，难道我还怕你跳？你跳啊，你跳啊。怎么知道呢，扑通一声，说时迟那时快，那位先生就真的一跳跳进了江里。这个妻子呼天喊地，船工拿了一根长竹竿来打捞，可是哪里有什么踪影呢？那位妻子呢就跺着脚叫船停，可是船上的人都反对，因为敌机在天上飞，大家在逃难呢，一个人的生命在那种动乱的时代算什么呢？可这位太太急得昏死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她哭着说，我不怨你了，你回来吧，你回来吧。 那旁边的人问那位女佣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啊，这个太太老是怪这个先生没出息，和人合伙做生意，把家产全给赔了。既然结成夫妻，夫妻的关系就应该是在万事之上，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呢？夫妻要学习不抱怨，做错了就做错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男人女人结了婚，男人女人都应该同甘共苦。另一方面呢，也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那当然，男人的拳头比女人的大，但是女人的舌头转动的比较快，舌头所带来的伤害呀，有的时候比拳头的伤害还要重。夫妻在争吵，女人很多时候都是赢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在口头上赢了，却输掉了自己的婚姻，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这些做妻子的，好好的在舌头上下功夫。连圣经箴言呢，也有很多的地方提到做妻子的，在舌头上啊，务要谨慎。箴言19:13说，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21:9说什么，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还有27:15-16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真是形容的非常的刻薄了，对不对？所以我也想起了在欧洲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什么才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呢？最好先生是个聋子，而太太是个哑巴。这里面有很深的含义，但是在这儿呢，我却要说，一桩美好的婚姻是先生有会听话的耳朵，而太太有会说话的嘴巴，这才是一个正面的思维方式吧。 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上帝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的日子。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第四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五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创造了地球，地球、天空、海洋、陆地，然后呢，还有植物、太阳、月亮、星星、飞鸟和鱼类，以及各种野生的动物，还有牲畜，并且在第六天呢，上帝创造了人。第七天的时候呢，上帝他就休息了。他并不是因为疲倦而休息，而是因为他完成了创造世界的工作。这个工作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我们可以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呢，看到上帝是怎么样造了人。人是从地上的泥土所造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身体啊，是借着上帝已经造好的物质创造而成的。这和其他动物受造的方式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上帝他把生命、把气息吹进了人的身体里面。原来，只有上帝能够给人生命。也只有人类是用这种方式得到生命的。而上帝在创造好人类之后呢，他设立了非常特别的一天。这一天呢，上帝休息，他歇下了他所有创作的工作。所以这一天呢，就是一周里面的第七日，也是我们所说的安息圣日了。上帝创造了我们，并且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啊，不论我们平常在家里，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上学、上班，和朋友相聚，这些生活呢，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非常的忙碌。原来从一开始的时候啊，上帝就设定了在一周里面有一天，第七天安息圣日，他设定这一天让我们做一个休息，也是一个回归，让我们思念到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这一天和其他的日子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一天呢，我们还是啊，跟平常的日子一样，有生命气息要生存，但是呢，这一天上帝呼召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是一个回归，让我们知道它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它也是供给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来源。在这特别的一天里面呢，我们要向上帝献上感谢，也要纪念到上帝他是何等的美好奇妙。我们要用这一天更多的认识上帝。如果可以的话，在这一天安息日里面，我们要和其他同样爱上帝的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 我们可以唱诗、祷告，然后彼此关心、分享上帝在这一周里面对我们的眷顾、对我们的爱。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